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从四世纪中来学习神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四世纪第十章，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第十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六节。那这一小段的圣经其实可以分作三个主要的段落。那第一段呢，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这几节的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严厉。然后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警告。最后一段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心。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的百姓过了45年好日子，他们不但不感谢神，不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相反的，他们的心却离神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们这一次的犯罪的时候，他们犯的罪是罪上加罪。他们不是拜一个巴利，他们是拜诸巴利。他们不只是拜那一位让他们追求世界上物质上可以满足他们的神，他们还去追求色情方面让他们满足的神，他们还去拜那些各个外邦人，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拜，只要对我好，他就愿意去拜。这个真的很像我们中国人。你会发现，无论在香港，无论在新加坡，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大陆，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什么东西灵，我就拜什么。管他是什么呢，对我好就行了，给我一点好处我就干了。这是一个多么得罪神的思想。这样的态度把耶和华的怒气引出来。所以在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那请注意，当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你如果是一个仔细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以前神要管教他的儿女都只把他们交在一个外族人的手中，这次神同时把他们交给两个不同的外邦人，双倍的惩罚。而这些外邦人来修理他们的时候，圣经用来形容的这些话也非常有意思。他们搅扰欺压约旦河那边的以色列人，搅扰欺压，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形容词放在一起用，曾经在出埃及记15章第6节那里用来形容耶和华修理埃及军队的时候所用的形容词。他们被两个外邦人修理， 到什么地步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中文翻作甚觉窘迫，有的英文圣经翻作 desperate， 什么意思？就是彻底的绝望，已经觉得没救了，已经被逼迫到走投无路了。我很惊讶，我惊讶的是他们花了多少年被修理呢？他们被修理了18年，逼了再逼，修理再修理，18年之后，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然后才有第十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不懂，为什么需要18年？为什么不早早的受到一点点的痛苦，就回转归向神呢？我更不懂的是，为什么一定要被逼到甚觉窘迫？换句话说，是逼到死路上的时候，才来求告耶和华呢？当我说我不懂的时候，其实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在早年的时候，多少次何尝不是如此呢？应着景象，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神怎么样的拦阻，神兴起怎么样的环境，要来逼迫我，要来修理我，我都不会乖乖的回转，反而就是要跟着神对着干，直到有一天实在走投无路了，才会乖乖的来求告神。我们真是可怜啊！感谢神，因着在主里面生命的长大，一个成熟，一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是当有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不要等那么久，你知道你错了，你就趁早回头。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以色列百姓回头跟神求告，他们说的话还挺好听的，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看起来他们这下真的知道他们的错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读第11节到14节，你发现耶和华神给他们的警告可是很严厉的。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些人他们在的悔改根本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他们还以为上帝就是一个很乐意帮助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天真的神，你有困难你只要求求他，他一定会帮忙的。有人甚至于想象上帝像什么呢？上帝像一个投币机，我们放几个悔改的话的硬币放进去，他肯定就要除去我们的痛苦。一个人要知道一件事，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你需要他，你想要利用他，他都知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以为当时的情况太坏了，他们只要到耶和华面前，只要跟耶和华说一些好话，啊，对不起啊，我们离弃了你啊，我们去侍奉巴利了，他们以为 耶和华肯定就会像以前一样 OK 没问题，我赶快来救你们。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耶和华这次跟他们说不行。你读第十一节你就发现，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吗？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神基本上对他们说，过去你们哀求我，我就拯救你们，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不再救你们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个浪子心里明白过来，愿意回家向父亲认罪，跟一个淫妇在他找不到另外一个情人之前回去找他的老公，这是完全两码不同的事情。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回头的浪子，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时候是一个痛苦的淫妇而已。所以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话。神对人最严厉的处罚就是任凭。罗马书第一章24节、26节、28节都让我们看见，任凭是神给人最厉害的刑罚。什么是地狱？地狱就是神对罪人完全的任凭。要注意，以色列人在四世纪中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他们乃是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堕落。人极大的悲哀就是轻忽神的恩典。人以为有问题了，只要到神面前认个错就没事了。人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读过新约的人就会跟我说，刘弟兄，那是旧约的事，我们新约没这个问题。真的吗？让我读一段圣经给你听。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到31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军恐惧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这样的圣经已经不太听到有传道人愿意讲，愿意警告弟兄姐妹。让我再举个例子，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有一个叫做西门的人吗？这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又受了洗，并且这个人常常还跟腓力在一起。但是，这个人心中，他有一个非常深，他不肯对付的问题，就是他贪爱金钱，所以他才会拿钱给使徒 想要买权柄，因为他想要用这个权柄来赚取更多的钱。所以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新约，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这是一个受洗的人，这是一个常常跟腓力在一起服侍的人，尚且有这么可怕警告的话临到他。基督徒千万千万不可以以为神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就轻忽了圣经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和警告。我们非常要感谢神的是，当你读这段圣经，你可以很清楚的认识耶和华是很严厉的神，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的警告不是开玩笑的，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好好的注意听的。但是这段圣经更宝贵的是在第十六节，那里说十六节最后末了的那一小段，他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很多人以为十五节十六节那里以色列人除掉了他们中间的外邦神，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神就可怜他们，愿意帮助他们。他们以为以色列人这一次是真正悔改了，并且他们生出了悔改的果子，那就是除去偶像，所以神的愤怒也就放在一边，回心转意了。这样的读圣经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仔细的看四世纪中以色列以前的悔改，也一定包括了除去偶像，否则神是不会救他们的。他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除去偶像，他们的问题是等灾难过去之后，他们是不是又会回到偶像的面前。悔改并且生出果子，这个是得恩典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去外面的偶像不是那么困难，除去心中的偶像却是极为困难的事。十六节的上半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悔改而心中担忧，耶和华是因为他们受的苦难而心中担忧。这一句圣经英文的翻译比我们中文的翻译更准确一点。英文的翻译是说 He could bear Israel's suffer no longer， 也就是说 耶和华神无法再继续忍受以色列百姓所受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盼望乃是在乎耶和华有这一颗奇妙怜悯的心。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神的百姓，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当神的儿女受苦的时候，神是与我们一同受苦。这一个思想，这一个真理，对着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无论是神的管教也好，无论是神要炼净我们也好，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遇见的任何的苦难，包括我们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难，都请你记住，爱你的神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看着你受苦，然后面带微笑的说，现在知道了吧。不是的，无论我们因着什么理由受苦，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深深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苦楚。尼希米记9章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真的知道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一位神他有恩典，他有怜恤。诗篇78篇那里有这样的一句话，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些经节。每一个神的儿女，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耶和华是很严厉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耶和华的警告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我们可以把自己落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光景里面，但是神的儿女永远不能够忘记，我们的神他有怜悯。你知道吗？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一方面他是绝对恨恶罪，我们身上任何一点的罪他都无法包容，他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除去，他不能够允许我们一直活在罪中。在美国的基督徒常常说一句话，神非常的爱你，是照着你现在的样子爱你，你不需要改变就可以得到神的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句话只讲出了真理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的真理是神非常的爱你，爱你爱到一个地步， 他绝对不允许你一直还存留在你原来那个有罪恶的光景里面。他不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是要除去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面的，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肯定要吃好多的苦头。只要我们记住神恨恶罪恶，我们更要记住神满了爱，满了怜悯，满了慈悲。如果有一天我们可怜到一个地步，神除了管教我们别无选择的话，我们可能会苦不堪言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希望圣灵在那个时候让你想起来，你苦不堪言，你心灰意冷，你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耶和华神看见你所受的苦，他受不了，他不忍心，他担忧，所以他还要来怜悯你。一个认识耶和华心的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我们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知道，不只是知道你的严厉，不只是知道你的警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让我们不要让你伤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